其他的没什么讲，下面开始辅导这个音频，辅导音频量的保存论呢，现在正在讲这个低频当中。低频呢主要是在关静，那么就是说是在四书名言当中呢有静啊、也有心识，那么就是在这个通过心识如何了知对境啊分别这个问题之前呢，就沙阶班子的呢，首先对这个外境是什么样的体相啊，我们做个分别。第二品呢，就是心识啊什么样的体相做个分别。然后第三品之后呢，再通过心识如何了知外境呢，再做一个详加的这个阐释。所以它次第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按照这个次第呢，首先是讲这个境和心当中的境。那么这个境呢，按照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沙迦班智达的这个下的定义法相呢，就是说是这个思所知。那么就自己的心识能够了知呢，各方面就是这个外境的。这方面就是外境，那么就是要宣讲这个外境呢，首先呢讲的这个法相，然后呢去讲它这个分类，分类当中呢也是讲它这样一种可以说是他中的观点啊，就是说是对宣讲或是他中的观点，然后是立之中的观点，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对于之中立之中的方面呢，就是一个浅出争论方面的。那么现在呢也是在讲这个第一个方面呢，也是有这个宣讲他中，然后破斥他中，破斥他中呢也分了两大太过，那么就是说是第一大太过呢，主要是这个原取这样一种二种对境的心识应该成的啊不颠倒。第二方面呢，处于可见位的人呢，应该知啊了知这个外境，能够见到这个外境的过失有这两种。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讲第二个呢，实际上的这个观察的这个过失呢，破斥的方式呢，已经圆满的已经观察完了。那么今天呢讲的这个内容是一种是一个暂停记，一个暂停记呢就是对于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一名前派的这些论师呢，有必要或者说是其他的目的呢，安利这样一种异共相也好，或者说安利这样一种这个无而显现的这个两种外境，实际上是在真实存在的这个索取境，从这个方面呢做了观察了，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方面呢做一个归设，做一个暂停记方面进行宣讲的。一理观察本无有，多数任就单左近如以如以指尖指事实，愚者勿谓见虚空。第一句第二句是意义，第三第四句是比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意义呢，就是以理观察本无有，那么通过以上的这个正理观察，或者说以前的这些很多论事呢，都通过正理呢都做了观察。那么对什么观察呢，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两种显现境，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类型当中显现了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万法的总相，这个异共相，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无而显现的二月毛法这一类的这样一种这个无而现有的这个法，那么通过观察的话，就本来就是没有的，多数任就单着境，但是呢就是很多众生呢还是单着，这个是一个索取境，单着这个是外在存在的实有的外境。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如果真正的外在存在的话，通过正理观察它可以得到通过这样一种正理观察可以说是这个推测的时候呢，它肯定可以就是无有障碍的没有过失的方式可以得到的，但是呢通过正理观察的时候呢，确实是就没有的，但是呢在观察之后呢，还是有很多众生呢单着这个两种这样一种显现境呢是实实在在的索取境。打比喻讲呢，如以指尖指事实，愚者未见虚空。这好像就是说一个人想要知道虚空是什么，他就问虚空在哪个地方呢？什么是虚空呢？那么一个人通过指尖指示什么都不存在的这样一种空间的时候呢，说这个就是虚空，你看到没？虚空就在这里。那么这个愚者顺着他的指尖所指示的这个方向一看的时候呢，什么都没看到。什么也看到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就是虚空啊，我现在已经见到虚空了。那么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沙迦班智达就是讲愚者勿谓见虚空。那么这个就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实际上虚空是什么都不存在的这种状态，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本体呢，就称之为虚空，只是一个名词只一个名字而没有它的这个实际意义的。那么如果真正没有它的实际意义，又怎么样能够见得到呢？如果说像柱子瓶子这样一种这个法的话，那么给你指点的时候你可以见到见到的瓶子，见到的柱子。但是这个虚空的法呢，它就是个无实法，虚空的法的话就不存在的法。那么你说你见到了一个不存在的法，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如果真正按照这个世间这样一种智慧的观察的时候呢，没办法说见到了虚空，因为虚空不存在的缘故。就这样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无见有的意思这个两个第三句和第四句指尖指事实，愚者勿谓见虚空呢，就说明一个本无见有，这个是一个愚者的法相。那么就是说本无见有对照它的前面的这个意义又怎么对照的呢？那么依理观察本无有，多数任就单独，这个就是本无见有本身这个异共相也好，或者说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无而现有这样一种二种 二种显现境呢，像这样的话在外在当中啊，绝对就说实实在在是不存在的。那么本来没有，很多人还认为它存在的，就是一个和下面这个见到虚空的说法一样啊，就是一个本无见有的一种观点。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做一个可以说是讥讽啊，通过讥讽的语气说你把没有的东西啊说见到了或者说存在呢，这个就是一个愚者的做法。这从这个角度讲的。你这么也讲过啊，萨迦班智达呢，他的很多论点当中呢，对于这些可以说是这个不如的理的说法，或者说有过失的说法呢，他在讲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这个不客气的，还在后面呢也会讲到很多对于这些就是错误的案例的方式啊，或者不合理的方式，还有很多讥讽啊，很多比喻的方式来观察。萨迦班智达的其他论点当中也非常明显，就像格言宝藏论呐、无毛的猪啊，或者说是具有这些这个就是没有尾巴的老狗啊，或者说像这样具有上牙的老牛啊，这方。方面呢，一个一个都是在这样做这个做讽刺的。实际上，这些智者呢，他有时候有必要性啊，有必要，并不是说是啊，这个萨迦班智达犯了恶口了。萨迦班智达就是一点啊都不像是菩萨的化身，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呢，这些大论师造论有很多风格，像全真波波罗波契啊，像这个全真宗喀巴大师啊，他们论当中呢，就是说是一个词句啊，使用的方式都是非常的温和的。像这样的话，全真无光尊者，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全真萨迦班智达，他们呢，就是说在这个论点当中呢，有的时候直接指出别人的过失，有的时候还怕别人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有多深，然后又用这些比喻，你看你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你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一看到是哦，原来我自己内心当中不注意到已经变成这样的状态了。实际上，对于很多这些众生调伏他自己的我慢呢，或者说是认识自己的这些烦恼啊，或者说愚痴呢，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在后面还会遇到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类似的情况。这个通过这个暂停记呢，就结束了前面呢破他中的这个内容呢。下面讲第二个科判例之中，例之中呢就是所量唯独一致相。所量唯独一致相呢，一句话当中就讲这个萨迦班智达他的至终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我们自己的至终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所量到底如何安立在法相呢？所量唯独一致相，那么就是说是所量也好，或者说外境啊这个方面都是一个含义的。那么就上次在注释当中也讲过，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外境和所量二者之间呢做个区别，做个区别的话，如果说有分别无分别，他的知道的对境呢就称之为这个外境的。然后通过有分别无分别的这样一种方式啊，通过这样一种心识来对外境做这个衡量呢，这个所衡量的法啊就称之为这个所量。所衡量的法就称之为所量。当然这个所量呢，它有一些真实的所量啊，或者说是这个可以说相似的所量啊，这个方面有很多。那么真正这个地方讲所量唯独一致相，是不是笼统在讲呢？这个方面不是和第一句，就是我们在这个讲这个第一品的时候呢，尽知法相实所知啊，这个方面它是总的角度来讲这个尽的法相。那么这个方面讲这个所量呢，它就是讲这个非常严格的。那么这个方面真实啊，就是说是所量唯独一致相，这个所量是怎么讲的？就尽的所量，真正的所量啊，就鉴别了暂时的或者相似的这方面呢，这样所量都全部鉴别了。那么如果真正是究竟或者真正的所量到底是什么呢？唯独一致相，唯独就是一个自相法，那完全就是一个自相，具有自相的，具有自相的法的话，就是在这个世俗当中啊外境当中存在的能够起作用的这样的法呢，称之为这个自相法。所以说呢，就真正的所量就唯一的唯独的就是只有一个自相而已。那么这样一种自相呢这个自相呢在注释当中它也分了好几种，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分了这个三种。分了三种的话，就说是索取境啊，或者说是这个单作境啊，还有照料境，这个三个方面去观察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自相到底怎么样方面去了解的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直接衡量的方式呢，就是它的索取境。然后呢，就是通过隐蔽的比量的方式推知呢，就称之为单作境。那不管是通过直接的方式也好，通过隐蔽的推测比量也好，反正最后都能够得到这个外境啊，这个叫做照料境。从这个三个方面呢，就是成立它的这个自相法。那么这个自相法照料境也好，或者说是单作境，还有这样一种索取境呢，反正呢就是说是最终呢都是他的这个志向，最终得到的都是他的志向。所以说呢，上次讲这样一种这个志向呢，最终能不能得到他的本体而安立的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就最终我们不管怎么样衡量去观察，直接也好间接也好，那么最后呢得不得到他的真正的本体，能不能获得他的本体呢这个方面能够获得，真正能够得到他的本体呢，就称之为志向了。那么就是在这个当中讲了三种，但是呢就是前面讲四种，讲就是这个地方讲三种不讲四种，这个原因呢，像这样一种显现境呢，它可以已经含摄在这个三种境当中了。所以说呢，在讲这个可以说它真正的这个自相，它的自己的法相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再讲了。如果是讲分类呢，像这个境这个外境有多少分类真正要讲外境多少分类的时候，它必须要讲四种境。但是如果讲真正的这个所量它自己的法相，真正的就是说究竟的法相的时候呢就是讲三种境就够了。像唯一 唯独的一个字像呢就可以包含的，因为就是说显现镜呢它可以啊就是说摄于三种镜当中，而没必要单啊别安利了。那么上次在注释当中也引了全真波普那么几个观点，那么就是说和安利的方式呢就是稍不同的，那么就是在索取镜它的法相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就显现镜它的法相是怎么样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安利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说是这个索取镜和这个显现镜这个调换一下呢好像就是可以了解就可以好像差不多和这个可以对得上的，就是说波普那么几他呢叫安利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镜呢啊就是说直接能够就是成量的，直接能够取它的像呢，就叫做这个显现镜了。然后呢，就是所谓的索取镜呢，不管是通过你的这个有分别无分别的这个方式啊，能够获得呢，就叫索取镜，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讲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有分别无分别的方式能够获得呢，就是这个显现镜，就前面我们按照的定义。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自己的这个眼识啊等等这些识啊五根识啊五根识能够直接获取的这个对镜呢，就叫做索取镜。那么就是说，实际上这两种呢，就是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安利的时候呢，稍微。不相同，实际一样呢，应该说是一样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差别的。然后呢，单着镜和这样照料镜呢，就是一样的。从这个方面呢，就稍微差别的。所以说呢，自从安利的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这个可以说外镜呢锁量呢是唯独呢唯独呢就是一个自相法，就是这样安利。这个就是从就近的侧面、真实的侧面进行观察的。好，那么自从在安利完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真正的外镜之后呢，那么有。就是对方呢他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争论，所以说下面呢就通过问答的方式来浅争。第三呢浅争方二，第一呢是这个浅除于错乱时无镜之争，二浅除于索取镜之相之争。那么就是说争论呢，第一个是错乱的时应该没有镜，那么像这样的话他就讲的话，如果说真正的这个唯这个锁量唯独的就是一个字相的话，那么这个错乱的时他应该没有镜了啊，错乱时应该也有镜，因为镜之法相实所知，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错乱时应该有镜。但是如果按照你的定义啊，自重的定义来讲，锁量唯独一字相呢，如果真正是锁量唯独一字相，只能将有字相的法安立成这个锁量，那么就是说是错乱的时它应该没有镜的，不是锁量的缘故。这个就是第一种争论。第二个争论就是对于索取镜方面的一种字相的这个争论，到底如何安立的，就这两种。首先第一个呢，浅除于错乱时无镜之争分是，第一呢浅除与二所量之说相违，第二呢浅除异共相与本无见有对镜相同之争，第三呢浅除与领受相违，第四呢浅除遮破一量不可就是说不可知之过。那么就是说四个当中的时间讲，第一个呢浅除与二所量之说相违，那么就是说是什么样相违呢，就前面所量唯独一致相和陈那论师当中所讲的所量二故量与为二这个方面的说法就是相违的。那么就是说陈那论师论点当中讲有两种所量，那么这个方面你讲所量唯独一致相，那么就是自相是所量，共相不是所量，所以说这个是怎么样一种这个回避回避这样一种过失呢。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按照沙迦班子达到人家论点当中通过这个可以说是问答的方式来学习的话，也许我们认为已经知道了所量唯独一致相，但是呢我们自己的所知太过于狭窄缘故呢，如果别人举出其他的就是说具有说服力的大家公认的这样一种校正举出来的时候呢就无法回避。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方面呢要让我们彻底的精通这个音频当中的这些这个方方面面的知识呢，就通过问答的方式宣讲的。若为相为取二镜，取镜是言自共相，第一句是提问，第二句是回答。那么就是说若为呢就是他方辩方呢他这样发咏太过，相为取二镜，相为取二镜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前面讲所量唯独一致相呢只是程序外在的法呢，就是实实在的瓶子柱子等等才是一个所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异共相也好，或者说是他的这个无二显现那个法呢，像这样的话就根本不是所量。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相为取二镜呢，就和陈那论师法身论师那点当中所讲到的，那么因为所量有两个，所以说呢它的量呢也有两个，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那么就说你自己认为只有一个和真正的这些音频的祖师他们那点当中讲有两个量呢，就是直接违背这个方面如何回避。那么沙迦班智达回答的时候就讲取镜是言自共相，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是从就近的所量唯独是一个字相，从最就近的观点的观察的，从真正的这个所量观点的观察的。而就是陈那论师所讲到的所量二故量为二呢，这个方面主要是从这个取镜的方式而言的，取镜是言这个 这几个字呢，就是从取经的方式，从取经的方式方法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可以说有自相和共相。那么有自相的共相呢，所以说呢，取它的这个量呢也有两种啊，也就是一个是这个限量，一个是这个比量啊，就从这两个方式来观察。但是呢，我们真正观察的时候，你通过限量得到的这个自相和通过比量得到的自相，那么就是一个法。那完全就是一个吧。比如说呢，同样一堆火，同样一堆火呢，那么就是说是我们首先呢，在这个山的这边啊，看到山顶上冒烟了。看到山顶上冒烟之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就可以知道，通过冒烟的缘故，通过这个果推因，然后通过这个比量呢，就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火存在，山后的确定必定是有火存在，因为见到了烟的缘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比量推知山后有火，然后呢，推知山后有火之后，慢慢走过去，慢慢走过去，通过眼根啊，通过眼识一照见。的时候呢，就照见这堆火了。照见这堆火的时候呢，就是我刚开始的通过比量推知的和我通过限量见到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自相法而已，得到的就是得到一个自相。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讲的，从究竟的侧面来讲呢，它所量呢就是一个自相法。那么从取经的方式而言的话，一个是呢就是限量在自己的根识面前可以直接取的，一个呢是呢在自己的根识暂时没办法直接取。像这样必须要通过比量来，就是说是取境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共相。所以说呢，通过限量取境呢，它是这个取自相；通过这个比量取境呢，它是取总相啊，或者说是取共相。从这个方面讲的，这个地方自相啊、共相的取境实验，自共相呢，主要是讲通过这个限量和通过比量两种方式啊，要不然获得它的这个直接获得自相，要么就首先获得这个共相或者总相，最后再获得自相。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根本是这个不相违的。所以说呢，主要是从取境的方式。是进行案例的。下面就是讲第二个科判呢，遣除异共相与本无见有对境相同之争。那么第二个科判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异共相和本无见有这二者呢就是说对方他是在一起观察的，两种外境是一起观察的。但是呢，在前面这个颂词当中，若为相为许二境，取境四眼自共相当中呢，少年班子也从一个方面承许了异共相它也是一种所量。也是一种所量。那么他就是说对方他就抓住这个观点，那么异共相和本无见有二者都是一种错乱的都是一种不存在的。如果你现在前个颂词当中已经把异共相安立成所量了，那么也应该将无限或者说将无而见有这个对境呢也相同的安立成所量。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他要安立，从这个方面想要这个可以说是争论。那么就是沙家班子就遣除这个争论，下面就是通过一组辩论进行遣除的。若为无限同所量，比无尽之必要力，法等相即实本身，浮现毛发实不成。若分析彼有实法，存在于佛来共相。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两组辩论。首先呢，若为无限同所量，比无尽之必要力，这是一组。那么就是说是若为就是对方这样观察的无限同所量。这个无限两个字呢，就是讲无而现有就是讲前面的是异共相和无限两种境当中的一种。那么就是说无限同所量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承接前文，它就是说是这个你虽然没有将这个异共相安立成究竟的真实的所量，但是必定呢就是说是这个你安立成了一种这个可以说将这个异共相的安立成一个比量的对境，它也是一种所量法了。因为就是说你前面讲的陈丹论师的这个论点的意思不敢反驳的，因为它确确实实这个所宣讲是真实意。那么就是说是通过限量呢来取自相，通过这样的比量来取这个总相，而异种相异共相呢已经安立成所量了。那么如果将这样一种这个异种相已经安立成所量，那这个无限呢，那么这样的无而见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外境呢同所量，按理来讲也应该相同安立成所量才对。他从这个方面讲呢，想要将这样一种这个无而见有的法安立成所量法。那么就是说沙迦班子的回答呢，比无尽之必要力，那么这后面是个句号比无尽之必要力，这个就是原本的回答。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异共相和这个无二见有二者之间呢，虽然都是这个不存在着外境这个方面是相同的，但是二者内部之间还是有不相同的地方。那么不相同的地方是哪个地方呢就是说有没有尽的必要和有没有尽的这个能力。就是比如说这个异共相呢，它安立成一个所量呢，它是有必要的，它是有能力的。那么它有什么样必要和能力可以安立成所量呢？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异共相呢，显现的这个异共相，那么它有一种必要性，也就是说通过内心当中显现的这样一种总相，显现的这个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总相或者共相呢，它最后可以得到真实的自相。就像前面我们所讲的一样，通过我们现见，我们限量见到的是这个烟。 啊，内心当中呢是通过这个烟啊升起的一个火的种相。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内心当中火的种相，最后呢可以得到这个啊，可以说火的志向，它有这个必要，有这个必要，所以说我们将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将这样一种这个意共相呢安立成所啊，安立成所量呢有一个必要的。第二个方面呢，这样一种内心当中所现起的这样一种这个现起的这样一种这个意共相呢，它有一种能力，它有一种什么能力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意共相呢，这样一种能力呢，可以获得啊真正的这个志向法。这方面必要和这个能力二者之间呢，好像有的地方是相同，但是啊，如果仔细分析的是，二者之间是有不同之处的。一个方面，我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将它安立成所量，有没有必要？第二个呢，就是说这样一种它本身呢，这个意共相它本身有没有能够指点出，或者说能够获得这样一种这个真实志向的能力呢？啊，从这个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这个就是意共相它之所以能够被安立成所量的原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无限啊，无而见有这个法呢就完全不相同了。比无尽啊，这个比字呢就是指这个意共相之外的这个无而见有的这个尽。那么这个无限的尽就是指比，那么它呢就是不能够安立成所量啊，它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无尽之必要。那么就将它安立成所啊，将它安立成这样一种所量呢，得不到外境，或者将它安立成真正的这个所量呢？啊，安立成这样一种所量或者境呢？它没有必要。为什么没有必要呢？比如说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样毛发，内心当中的这个毛发就是无而见有。那么无而见有的这个毛发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不能将它安立成所量。为什么不能将它安所量？它没有必要的。也就是说，我内心当中，或者我不是内心当中，我就是说是这个错乱的眼识面前所显现的这个毛发相呢，我通过这个毛发能不能得到真实的毛发呢？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根本得不到的。见识虽然见到了，但是个圆这样一种这个毛发，最终呢根本得不到这个真实的这个志向的毛发。或者就是说我自己的这个错乱的眼识面前显现了二月，显现了二月呢，我最后啊就是说通过这个二月得不得到外境当中真实的二月呢？这个是根本得不到的，所以说没有必要安利他。第二个方面，他自己有没有能力啊安利，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毛发或者说是二月的显现，有没有能力啊获得这个志向法呢？他没有能力的，他自己本身没有能力。也就是说通过毛发的显现啊，他自己没有能力最后获得一个真实的毛发。还有呢，通过啊我们自己眼识面前所显现的二月的显现，通过这个显现，他二月显现本身呢也没有能力最后获得这两种月亮，两种啊都是没办法获得的。所以说这个这两句话呢，主要是区别意共相和这个无而见有二者之间的差别。虽然二者真正讲起来都是错乱的，但是在错乱当中呢，就是相对来看的时候呢，一个还是相对真实，一个是彻底错乱的。那么就是说意共相这个方面呢，因为它可以获得就近的这个志向的缘故呢，它可以按一个暂时的这个所量，暂时的真实。还有这样一种这个无而见有呢，这个彻头彻尾的这个错乱呢，没办法获得志向法。所以说呢，这个这两个句呢，主要是区别意共相和这样一种这个无而见有的这样一种这个错乱根识面前所显现的外境内部之间的这种差距。下面再进行这个辩论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方他进行这样观察的。那么他说是这个你前面所讲的这个无二见有，他没有办法安立成所缘，那么我们就说是这个你讲的有根据。但是呢，我们就给你发个太过，发什么太过呢？这个毛发或者这个二月等等呢？那么因为就是说真正观察的时候呢，他根本啊就是说是这个他不是一个志向法。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所量唯独一志向，唯独一志向呢，从这个观点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毛发呢，它应该不成立一个不成立是这个志向法啊，它自己不是一个志向法。然后呢，这个毛发呢，二月也不是这个共相法啊，也不是共相法。为什么不是总相法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总相法它自己的体相，或者说总相法它是从哪个境界当中安立的呢？这个总相法必定是有分别念面前安立的。而这样一种这个见毛发见二月，这个是不是有分别呢？这个不是有分别，这个是无分别。像在呢我们见到虚空当中的二月的时候，这个不是内心当中的一个作意，这就是我自己的错乱的根识直接见到的，直接见到的。所以说呢，第一个它不是志向啊，因为呢就是说所量唯独一志向缘故，它不是志向。第二个方面呢，它不是就是说总相，因为总相必定是有分别念的对境，所以它是无分别的对境的缘故，它又不是总相。或者就是说是这个 从另外一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毛发呢就应该不属于二帝的故事。那么这个二帝呢，上次也讲过了，这个二帝和中观宗的这个陷空二帝也好，四象先贤二帝也好，都不相同。那么像这样的二帝呢，在阴明当中，在此处所讲的二帝呢，能够起作用的法呢，就全是称之为圣义帝；不能够起作用的法呢，就称之为世俗帝。比如说这个瓶子啊，在我们面前可以装水，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圣这个瓶子就是圣义帝所设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画在这个纸上面的一个瓶子，它没办法装水呢，它就是一种世俗地，或者使女儿啊，或者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毛发，这全是这个世俗地所设。它因为没办法起中啊，没办法起功用。从这个方面讲，就是这个世俗地的法。那么就是说，对方呢说，如果是按照你的定义，那么就是说是毛发二月呢，它应该不属于圣义地，因为它没办法起作用。那么它自己也不是这个世俗地，它也不是这样一种世俗地。那么因为按照这样一种这个前面的观察来讲呢，总相呢，他自己呢就是说是可以通过总相或者这个次相的缘故呢，他可以安立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世俗。但是呢就是说是这样通过毛发等等的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去入到真实对境当中取经的缘故呢，也没有办法安立成他的世俗地。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注释啊，江南多的王伯尊的注释当中呢，主要是从总相和自相，一方面它不是自相，一方面也不是总相，那么从这两个角度来安立的，或者就是说一些万法啊，或者包含在圣义地当中，或者包含世俗地当中，除了这二品之外，没有第三品，或者就是说一些万法，要不然包含在总相当中，要不然包含在自相当中，除了这个之外，也没有第三品。但是呢，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应该成为毛发和二月啊，既不是总相，也不是自相，既不是圣义，也不是世俗的过失，应该有这个过失。那么沙迦班子达对这个问题做回答，发等相即是本身，浮现毛发是不成，这个就是这个第一种回答。第一种回答呢，就是说对于他所发的过失呢，你的这样一种毛发呢，不能够包含在自相当中，也不能包含在共相当中。那么这两句呢，就是发等相即是本身，这两句呢，就是说如果从暂时的侧面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毛发可以包含在自相当中啊，就是从这个角度回答。如果分析比有失法呢，就是说是如果再进行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毛发呢可以包含在共相当中。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前面沙迦班子达讲的这个所量唯独一致性，它的简别，它主要的这个区别和这个地方区别之处呢，前面就是从究竟圆满的侧面讲，从真实的所量侧面讲。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这个毛发等可以算是自相啊，也可以说是共相呢，它是从这样一种这个暂时位啊，或者就是说是并不是真实的侧面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是放弃这个真实圆满的这个定义，这样一种界限，把这样一种这个定义界限放低一点的话，这个毛发呢可以包含在自相和共相两个方面都可以包含。所以说也不可能说不成为圣义地，不成为世俗地，不可能说既不成为共相，也不成为自相的过失，绝对没有的。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毛发呢，因为是在自己的心识面前显现的缘故，就是毛发等相，毛发等呢，就是说这个发呢就是毛发，然后就是说等之呢二月，像这样的话，就这些相呢就是识本身啊，就是心识的本身的缘故，就是心识的本身的缘故呢，可以包含在自相法当中。当然，这个自相和前面的这个最圆满、最标准的这个自相啊，这个定义来讲的时候呢，还不是这个真实的定义，只不过就是说，它如果真是要包含的话，相识可以包含哪个地方呢？相识可以包含在自相当中，因为它是心识的本体，它就是心识的自相的缘故啊，它就是心识的本体和心识的自相的缘故。所以说呢，它自己可以可以说是这个毛发呢，可以算是一种自相，只不过这个自相和前面的自相我们再来讲，完全不是一回事。前面是究竟圆满真实的角度讲，这个方面是这个相似啊、暂时啊，这个方面讲它是一种自相法。浮现毛发是不成，实际上呢，就是在众生就有眼，尤其是这个有眼病的这些这个众生的眼根面、眼识面前所浮现的这个毛发，时间观察的时候根本不成立的，在外境当中完全不成立。完全不成立呢，就是不是境就是心识。所以说呢，如果在外境当中不成立，就是在成立在心识上面的。意思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毛发实际上就是心识的本身，心识的本身可以相似安立在自相当中。那么下面讲呢，这个毛发可以包含在共相当中，若分析彼有实法，存在与否乃共相。那么就如果分析比这个比字呢，就是这个讲前面的发和这个二月这些法。那么如果分析这个二月毛发，这个是不是有实法，或者说它存不存在，存在与否，就是说将这样一种这个毛发观察的时候，它到底是不是有实呢？它到底存在或者不存在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对这个毛发它是否属于存在与否，是否属于有实法，我们要观察它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可以浮现一个 二月的总相，或者说可以浮现一个这样一种毛发的总相。所以说如果要分析这个有湿法这个毛发它是不是有湿法存在与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属于共相了啊，这个时候属于有分别的状态。我们要分析这个法的时候呢，就不是无分别了，要分析某个法的时候就是有分别，如果是有分别呢，就可以包含在共相当中。所以说如果将它这个湿它就是毛发它自己的本体呢，它包含在湿当中，所以说可以相似的安立成自相。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要分析这个毛发到底存在不存在，或者说是不是有湿法的时候呢，在内心当中浮现要分析的时候呢，它就成了一种共相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对方说你这个毛发呢不成共相也不成自相的过失呢，你可以彻底的遮止。下面讲第三科判，遣除与领受相违。那么遣除与领受相违的意思，它就是讲既然这样一种二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这样一种这个两种外境两种境呢都是自己心识或者自己心识可以明知的话，它应该是自证可以了知的，就是有境的心识可以可以说了知它。如果说是有境的心识可以了知它的话，从有境可以推知就是有境呢可以推知有外境，这个方面就是从前面所讲境之法相实所知，这个方面可以知道的。否则呢没有任何一个法说只有一个领受它的心识而不存在它的这个对境的这个情况，一个找不到的。所以说既然有了它领受它的自证的心识呢，通过有自证的缘故就可以成立有外在的这个境，从这个方面观察。若为二种无实法自证兼解成立破二颠倒时，无有境以自证所领受故，别等即为实自身无知有故来错觉。若为二种无实法，就对方进一步辨别进行辩驳，他就是说二种无实法就前面讲异共相和无二见有的这两种这个无实法。那么这二种无实法呢，就是说是这个自证这个自证的意思就是讲这个通过自己的心识通过有境的自证可以直接成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看这个宋史的时候呢，应该结合这些各大讲义相关观察的时候，这个自证两个意思就是讲呢，就隐含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通过自证可以直接领受。比如说呢，我们见到二月的时候呢，我们无分别时的这个内观的自证呢，可以了知可以见到这个二月。然后呢，就是说异共相内心当中浮现的品质呢，我们说内心当中现在我浮现了个品质，这个方面我内观的这样一种自证呢，也能够就是说是直接的证成，直接的成立就可以知道有这个二月，可以知道有这样一种这个平质的这样一种这个共相的显现，这个就直接成立的。那么就是直接成立，通过自己的自证的有境直接能够成立这样一种这个直接跟能够领受直接成立的缘故呢，间接这个方面有间接，这个间接呢就可以成立就是说有外境。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没有外境，你的自证的什么呢？实际上呢，如果没有二月，你没办法无分别识面前显现的。如果说是这个像这样内心当中不浮现这个柱子的形象，又怎么样成一个异共相呢？所以说如果内心当中已经可以说通过自证直接成立的话，直接成立还领受了这个自证法的话，那么可以间接推知这个外境绝对是有的。间接成立这四个字，间接成立这个四个字呢，就是通过这个一种这个有境直接成立而间接证明两种对境是存在的。破这个破字呢，就是说可以破你们的观点，不是说你们认为这个二种外境不是外境吗？现在不是就是说这个像这二种这个无实法不是对境，无有对境的观点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自证可以领受的方式将你们的观点进行遮破了。所以说自证兼解成立破这个方面就是有这个有三种意思自证直接安立是一种，间接成立外境是第二种，破就是对破是这个沙迦班子的你的立中，这是第三种含义三种含义要彻底了知的。那么下面就观察破词的时候，二颠倒时无有境这个是第一种破法。第一种破法呢，就是说是这个二颠倒时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真实的外境的不存在一个真实的外境。那么就是说是两种颠倒的时就是见这样一种这个了知这样一种异共相的时和这样一种这个见到二月的无分别时，这两种颠倒时呢实际上是没办法成立外在就是外境。那么就是一句话就遮破了，为什么一句话遮破呢？因为前面呢就是已经广破了这个观点了，前面就是说对方我们刚开始讲第一品的时候呢，对方就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外境存在的两种这个显现境的都是索取性，那么沙迦班子达就通过两大太过给你遮破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二种颠倒是应该成正量。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出可见位的人应该见到这个境的。所以说前面你广破这个问题的缘故呢，这个方面没有广述，直接说二颠倒是无有境，前面已经做了详细的遮破。 第二种破除的方式呢，以自证所领受故彼等即为实自证。既然你自己认为相当自己的自证能够领受他的缘故呢，自证只是在这个自证的心识当中可以领受他，然后成立外境的话，我们就是恰恰从另外一个侧面就可以证成，就可以证成呢。实际上呢，如果说是你自己的自证去领受他的话，彼等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二月，还有这样一种异共相的个境呢，这个彼等呢即为实本身，就是心识它的本身。除了心识之外呢，没有别的他的法。前面我们在观察的也是这样的，除了心识之外，如果一体有的话，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呢，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就成立这样一种二种显现境呢，只不过是心识本身而已。无自有故来错觉。如果这样一种二种显现境只是心识的本体，在外在当中不存在。那么就是外在当中不存在，你现在执着在外在在外界中存在，那么就是无执就是说无执有故，将在外在外境当中没有的东西执为有。那么如果将不存在的东西执着存在的话，这是什么呢？按照世间共称的说法，这就是一种错觉，这是一种错乱的这样一种这个案例有错乱的案例。所以说呢，这个是两种破法。第一种呢，就是前面已经广述的这个心实外这个无有外境的这样一种观点已经广破了。第二个方面呢，如果你自己认为它是自证领受的缘故呢，如果是领受，就证明它是心识本身。那么心识本身只能安立在心识当中，如果在心识当中不安立，安立在外在，外在没有安立成有的话，这个就是一种错乱识，这个就是一种错觉安立的方式。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已经做了前述，今天讲的这个地方。